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拜登通胀俾美国人带嚟压力，将会喺年底前缓解。俄罗斯同白俄罗斯联合军演，白宫批升级局势。日美澳印四方机制外长会议磋商对抗中共同俄罗斯议题。民调显示，四分之三美国人支持监管科技公司。美国移民局修改使命宣言，删除关键内容。以下是详细内容。美国劳工部2月10号公布1月份的通胀数据，反映物价在消费领域的重要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比上年12月份上涨 0.6%， 较上年同期大增 7.5%， 这是由1982年2月以来最大的年度涨幅，引发人对美国未来通胀前景的普遍担忧。物价的普遍上涨影响到很多美国人的支付能力，同时亦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变数。美联储已经表示，为了压制通胀上涨的势头，持续多年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会发生变化。通常认为美联储将会在下个月开始加息，同时亦会根据通胀和经济的具体情况回笼货币。新的通胀数据公布以后，美国富国银行预测美联储在下个月的利率政策会议上可能会将联邦短期贷款利率提高50个基点，而不是之前预估的25个基点。最近几个月，由于供应链问题和高通货膨胀率，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公众对美国的经济状况感到忧虑，拜登的支持率随之大幅下降。美联社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共同进行的民调发现，赞成拜登处理经济问题方式的受访者所占比例只有 37%。 上年12月当显示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 6.8% 的报告发布时，拜登表示他认为美国当时已经处于通胀危机的顶峰，而政府正在努力控制价格上涨的趋势。即管星期四发布的数据表明通胀情况仍在恶化，但拜登仍乐观地认为这个问题可能在2023年之前得到解决。拜登说，我们将继续在几十年来阻碍家庭和劳动人民的领域为成本而战，从处方药到儿童护理和老年人护理，再到人的能源成本，我们将继续促进更多的竞争，以令到我们的市场更具竞争力，给消费者更多的选择。北约表示，据信约有30,000名俄罗斯士兵在白俄罗斯参加演习，这是由冷战以来俄罗斯在白俄罗斯进行的最大规模军事部署。俄罗斯表示，演习是为了演练击退外部侵略，并否认有任何攻击乌克兰的计划。俄罗斯国防部说，这次盟军决心2022联合军事演习将持续到2月20号。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公开表示，鉴于北约部队驻扎在波罗的海和波兰，这次演习是给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军队做好准备，以应对源自欧洲的可能军事对抗。乌克兰星期四指责俄罗斯以海军演习为借口，封锁了其南部的黑海和亚速海的部分海域。同时乌克兰亦在度使用西方盟国送来的武器装备进行自己的军事演习。为了给乌克兰危机降温，美国及其盟友这个星期展开大量的外交活动，但这场对峙并未有显示出任何缓和的迹象。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星期四会见北约防务联盟的负责人士，说未来几日可能是乌克兰危机中最危险的时刻。白宫9号表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军事演习肯定更似是升级，不而不是缓和局势的行动。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舍曼星期四接受 MSNBC 采访时表示，非常担心普京总统可能做出错误的选择。舍曼担心俄罗斯会选择武力入侵，而不是外交方式解决乌克兰问题。俄罗斯2021年年底提出国家安全要求，阻止北约在东欧的扩张，并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 法国总统马克龙7号同普京会晤，马克龙话普京承诺唔会令冲突升级，除此之外冇明确嘅外交突破迹象。正在澳洲访问的布林肯国务卿星期五参加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外长会议，参加四方机制的另外三个是澳洲、日本和印度。主持这次会议的澳洲外长佩恩星期三表示，这次会议向中国传递了一个讯息，即该地区的安全仍然是美国的优先考虑事项。四方机制的部长将重点关注该地区新冠病毒疫苗的分发、网络和其他技术问题，同埋解决虚假信息、反恐和气候变化问题。布林肯星期四在墨尔本接受澳洲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话，四方机制的意义在于利用这四个国家拥有的人才、资源和不同的技能组合，而且可能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应对新冠疫情，并且探讨如何令经济从疫情中恢复，如何通过将供应链多元化令之更具韧性，以及如何替代新兴技术及其规则、规范和标准等等。当被问到如何替代澳洲国防部长杜顿有关除非在南中国海挺身对抗中国，否则澳洲及其盟友将失去未来十年时，布林肯说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捍卫基于规则的秩序，而不是对抗任何人。布林肯的澳洲之行是美国、英国和澳洲上年9月宣布达成澳美英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之后首次访问澳洲。协议包括一项为澳洲建造核动力潜艇的交易，这个是针对中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扩张而加强威胁的一部分。预计布林肯仲将讨论中国和俄罗斯日益加强的伙伴关系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的威胁。布林肯在被问到他是否对中国和俄罗斯关系日益密切感到担心时重申，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对中国亦没有好处，因为俄罗斯威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与中国一贯主张的维护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原则不符。布林肯表示，美国在世界各地的伙伴与同盟关系是美国最大的优势。根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两党倡导团体科技未来委员会近日率先与该媒体分享一项民意调查的结果。代表该委员会的战略市场研究咨询公司贝暖森战略集团在对1000名美国人进行调查后，发现限制收集用户个人数据的主张得到了特别强烈的支持，而限制收取18岁以下用户个人数据的主张甚至得到了更强烈的支持。78% 的美国人认为消费者在其个人数据获得分享之前应该先选择加入。76% 的受访者表示科技公司不应该收集和使用超出其服务所需范围的个人数据。当前美国国会正考虑对科技公司实行一系列新限制，包括和私隐竞争相关的法案，以及对1996年通讯规范法第230条可能实行限制。该条款保护在线平台不因使用用户所提供的内容而遭到起诉。评级组织常识媒体首席执行官根姆斯泰尔告知 Axios， 各党派的选民以压倒性优势支持政府的一系列行动。他目前是科技未来委员会的联合主席。斯泰尔承认在涉及到内容审查和230条款改革的问题时，党派之间存在严重分歧，但他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年不能够完成这些主要的工作。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相隔四年之后星期四再次修改部门使命宣言的内容，删除关键词语并缩短宣言的长度。移民局在声明中说该机构的最新使命为秉承美国作为一个欢迎所有人和充满机遇国家的承诺，将会以公平、公正和尊重来对待所有人。根据美国移民局官方网站公布的信息，旧版的使命宣言原本为通过在高效、公正处理移民福利申请， 同时保护美国民众，确保国土安全，尊重我们的价值观，来管理美国的合法移民系统，捍卫其完整和承诺。该机构负责人乌尔贾杜对此表示，新的声明反映了我们国家和这个机构的包容性。无论现在和未来，美国都是一个热情好客的国家，拥抱来自世界各地的寻求家庭团聚、就业机会和人道主义保护的人们。不过，曾在川普政府时期担任美国移民局代理局长的肯·库奇内利对此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告知《大纪元时报》，当我们在边境遭到入侵时，美国移民局却选择将时间花在这个问题上面。咁只系呢个左倾嘅机构试图通过忙碌嚟逃避佢哋对美国人所承担嘅责任，而唔系去保护我哋边界嘅又一个例子。几位立法者亦对呢一修改发表咗睇法，如参议员跟姆里斯喺推特话：拜登政府此举表明，嗰啲合法移民或保护美国人同埋确保我哋嘅国土安全，已经唔再系政府嘅优先事项。